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就起了叛变之心。他先笼络人民，听他们的诉讼，借此取得民心。后来他见时机成熟了，于是便求父王大卫批准他往西布伦去。在名义上他是去向神还所许的愿，实际上他是要造反。到底事情的发展怎样呢？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请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，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这些人跟亚撒龙一道前去，但却不知道亚撒龙已经计划好背叛大卫的事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父从他本城请了来。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，叛变的群众是越来越多，而他们的声势也越来越大，就好像滚雪球那样，起先是那么一点，但是后来就越滚越大，连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父也是其中的成员。在大卫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亚撒龙已经造就了这么多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十三、十四节的经文。有人报告大卫说，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，要速速的去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城的人。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，为什么他要逃走呢？他不是一国之君吗？他不是喜爱耶路撒冷吗？大卫为什么要走得那么急呢？我想在大卫的内心，他是想到了神对他所犯的罪所给予的惩罚。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25跟26节的经文。那你说，王对撒杜说， 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、啊、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大卫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事，正是神亲手所加给他的惩罚，大卫的内心是知道的。我们回想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所发生的丑闻，就是暗嫩奸污了他玛的丑事，大卫很不开心，因为这丑闻传遍了耶路撒冷。而大卫所犯的奸淫罪，就是他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的事，也是发生在耶路撒冷。本来那一次他是应该出发到战场上去打仗的，但是他却留在耶路撒冷，并且犯了大罪。这一次大卫决意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他知道是神在惩罚他。然而他不想他所爱的耶路撒冷和他所建造的王宫成为战场，所以即使他要接受神的惩罚，他也希望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别处。这是大卫内心所想的。同一章的第三十节说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大卫爱耶路撒冷，他不愿这个地方变为战场，虽然这个城已经因为他的罪和对神的叛逆而被玷污了，但是他不想看见耶路撒冷受损害，所以大卫便离开了。另外大卫离开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不想正面和他的儿子亚撒龙发生冲突。下面的一章讲了大卫对亚撒龙的心，他很想饶亚撒龙一命，不想杀他，甚至于不想伤害他。大卫的心实在是爱亚撒龙的，而且爱得比别的儿子都多。虽然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是十分危险的，但是大卫仍然甘心这样做。他一生遭遇的危险极多，所以这一次他也习以为常了。他宁可看重他和神的关系，并他跟儿子亚撒龙的关系，过于自己的生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是外邦逃来的人，为什么与我同去呢？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，或者回你本地去吧。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，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。以太是加特人，那就是说在腓尼士地的人，他可能在自己本国的时候也是一个元帅，后来逃到以色列，大卫收纳了他，并且重用他，像重用约押和亚比筛那样。所以以太对大卫一片忠心，他跟他的全家都坚持一定要跟随大卫过逃亡的生活，这使得大卫十分的感动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经文。以太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哪里。大卫对以太说，你前去过河吧。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 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尽都过去，王也过了希伦西，众民往旷野去了。大卫有许多忠心的跟随者，他们都鞠躬尽瘁，准备跟大卫一起共患难，即使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。接着让我们来看24跟25节的经文。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神的约柜放下。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。王对撒都说，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大卫吩咐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所遭遇的正是神给他的审判。大卫离开京城之后，他走到橄榄山去，一边走一边哭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5章第31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希多父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撒龙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是亚希多父的计谋变为愚拙。亚希多父是大卫的谋士，是大卫一向所敬重的人。当大卫得知亚希多父也归附亚撒龙的时候，他便求神使亚希多父的计谋变为愚拙。结果神听了大卫的祷告，不过我们留意到大卫并没有求神惩罚亚撒龙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第32、33节的经文。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雅基人互筛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，必累赘我。他可能是年纪老迈了，需要照顾，所以如果和他一起去呢，反而成了大卫的累赘。接着我们来看34到37节的经文。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希多父的计谋。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撒都的儿子亚希马斯、亚比亚他的儿子约纳丹也都在那里，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，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当大卫知道亚希多父归向亚撒龙，要为他出计谋之后，大卫便主张派户筛到亚撒龙那里去做奸细，好破坏亚希多父的计谋。户筛是大卫的朋友，他愿意冒险一试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1、2节的经文。大卫刚过山顶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1皮带酒，迎接他。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女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这里所提到的米非波设，他就是约纳丹的儿子，是缺腿的那个。因为大卫对约纳丹的爱，于是便厚待米非波设。洗巴 是米非波设的仆人，他看见大卫所统治的国发生内战，于是他期望扫罗家会得回王位，米非波设可以继承王位，这是仆人洗巴的梦想。他假意的预备食物去见大卫，想从大卫那里多知道一些的情报，而大卫也没有机会去查清楚事实，就以为这是米非波设的好意，特意为他预备的。接着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大卫王到了户巴林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名叫示每。他一面走一面咒骂，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示每咒骂说：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，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，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，现在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。示每咒诅大卫的话其中也有一点道理，大卫是一个流人血的刽子手，现在神正要惩罚他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九节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：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大卫的一个臣仆名叫亚比筛的，要求大卫准许他把示每杀死，但是我们留意大卫对示每的举动所做的反应。让我们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。王说：希路亚的儿子，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：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：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。大卫并不介意示每对他的咒骂，他也不打算报复或者杀死他。大卫认为这是神叫示每如此行的，因为神要惩罚他。然而令大卫烦心的是，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竟然亲自带兵攻击他，背叛他。现在大卫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而亚撒龙则来到耶路撒冷。到底户塞怎样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呢？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西多夫也与他同来。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撒龙，对他说：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亚撒龙问户筛说：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亚撒龙有点诧异，因为他父亲的这一个亲信竟然没有跟随他父亲一起逃亡。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十八十九节。户筛对亚撒龙说：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再者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户筛说：神和人所拣选的人就是亚撒龙，这当然只是户筛表面的说话，其实他来是要做大卫的奸细的。我们继续看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。亚撒龙对亚西多夫说：你们出个主意， 我们怎样行才好？亚西多父对亚撒龙说，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飞兵，你可以与他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飞兵亲近。亚西多父出的主意就是叫亚撒龙行可憎的事，和大卫的飞兵亲近，这事对以色列人来说有极重大的意义，因为这表示大卫的政权已经结束，而他所有的一切包括飞兵现在都属于亚撒龙了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23节的经文。那时亚西多父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亚西多父的话，亚撒龙毫无疑问的是言听计从的，就好像他是神的命令那样。而亚撒龙的行为正应验了神对大卫所说过的话。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12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，那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这些话现在果然应验了。大卫是战场上的老手，亚撒龙想要击倒大卫和大卫的军队真是谈何容易，因为大卫深知策略和战术，亚撒龙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对手。亚撒龙要背叛大卫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然而大卫爱亚撒龙，他不想伤害他，他想保存亚撒龙的性命。这些日子可以说是大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内心的痛楚。大卫是一个伟人，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深得神的喜悦，然而因为他犯罪才落到如此的地步，这就成了他生活中的污点缺陷。大卫就像我们一样，并不是完全的，乃是有缺点的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并没有因我们的缺点而抛弃我们，不理会我们。下面的第17章跟第18章是记载亚撒龙和大卫之间的斗争。第17章记载亚撒龙听从亚西多父和户塞的提议。当亚撒龙听从户塞的建议，认为大卫跟他大能的勇士都在旷野，他们不时宜去跟大卫交战，因为大卫经验丰富，他们应该先充实实力然后才出战，这样大卫就可以逃过跟亚撒龙的战争。沙漠记下第17章就是讲到亚西多佛和户筛同时给亚撒龙出主意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主意是相反的，一个主张立刻宣战出兵追赶大卫，但是户塞却说不可操之过急。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人的说法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7章12-2节，亚西多夫又对亚撒龙说，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，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，我就单杀王一人。 如果大卫和他的军队打败了，亚撒龙就篡位成功，他就可以登上王位，自己做王了。所以亚西多父所主张的出战，这对大卫是极其不利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下十七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，是众民都归顺你，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，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，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。亚撒龙和以色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。亚撒龙起初也同意亚西多父的计谋。让我们继续看第五节跟第六节。亚撒龙说，要召雅基人户筛来，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。户筛到了亚撒龙面前，亚撒龙向他说，雅西多父是如此如此说的，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？若不可，你就说吧。接下去让我们看七到十节。户筛对亚撒龙说，雅西多父这次所定的计谋不善。户筛又说，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现在他们心里恼怒，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，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，必不和民一同住宿。他现今或藏在坑中，或在别处，若有人首先被杀，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撒龙的民被杀了，虽有人胆大如狮子，他的心也必消化。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，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。亚撒龙究竟要听哪个计谋呢？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去。